爱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贝斯。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Annie，
是
上周我们跟大家分享了金湘熙教授说的与耶稣同行的人会有几个明显的改变，
对，
但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分享了一个，
没错，
对吧？
所以我有朋友就问我说，哎，那其他的呢是不是还有，对啊，是不是可以跟其他朋友分享一下其他的。
对，我们今天赶快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另外两个吧。
好，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想知道。
上周讲过，第一个是人生观会改变，
对，
第二个是价值观会改变，
价值观会改变，
也就是说耶稣会成为我们判断的标准。
这个意思是不是说譬如啊，就像有一些人讲，哦，因为他很爱上帝啊，那他很认真读圣经啊，那他也有去教会，所以上帝很祝福他，然后就让他赚很多钱。但这个不能说是耶稣的价值观。
是的，
因为耶稣所要盼望的是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成就，对吧？
没错。第三个改变就是会拥有使命感。
有使命感，我觉得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应该有一个意识，那就是耶稣是为了要用我所以才拣选我，我才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的人生啊，在遇见耶稣以前可能什么都是问题，左边看也是问题，右边看也是问题，可是当我们遇到耶稣之后，就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要被耶稣使用的人，那么就算遇到问题，一切也都不会是问题。
是的，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是
但愿我们的听众朋友生命都可以有所改变。
阿们，
成为一位与主同行的人。
阿们，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开始今天的节目，再来分享吧。
好的，那今天要送给大家的第一首诗歌是由以斯拉所演唱的《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
我们待会儿见。
我们待会儿见。
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名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唯有主知道我当行的道路，求主哦连接进我心，我病如同荆棘，分别归于你。耶稣求指引我生命道路，我要全心跟随，谦卑来到主座前，向你献上 受伤的心，我的公义盾牌和力量，他们是耶稣，我的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唯有主知道我当行的道路，求主哦连接进我心，
分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
是
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
是的，
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我们上一周的 Norman 弟兄。
嗯，
那 Norman 弟兄呢，就是啊，这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帅气呀、啊，然后又敬虔、热心追求主的一个教会欧巴。
啊、真的，
对他之前在国内呢，本科就是读建筑，所以他现在呢、嗯、也在弘大在读建筑。
嗯，
哇，就是非常的优秀啊。
嗯，是的，
而且他上。这个礼拜跟我们很详细的分享了他遇见上帝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长达九年的时间。
嗯，
九年来上帝默默的就是透过很多人在他身边动工。
是的，
然后在去年他终于走进教会，正式的走进教会，然后开始跟上帝有更亲密的接触。
是的，是的。
但是呢，今天他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受洗以后的过程。
是的，是的，是的。
对，我想大家
很期待，很期待，
大家应该都很想听。
嗯，是的。
哦，
那我们赶紧有请他出场吧。
好的，欢迎 Norman 弟兄。
Hello,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我们上周聊到要决定受洗的那个故事。
是啊，
对，
是吧？
嗯，
本来是你想拒绝的，可是没法拒绝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说了 yes。
是啊，而且是轮不到你的，因为你才信四个月，是吧？
我觉得应该轮不到我，我本来应该那么想，
是
很多情况都是我的内心拒绝，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做了，
哦，然后就哎顺理成章就完成了，
对，
所以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受洗的经历吗？
好的，我肯定要分享的，因为受洗当天，
对，
就整个教会的人都认识我。
为什么？
哎，就哎，现在想想，
对，
有尴尬的经历，但是也、
哦、
也需要把这份感动还是要说出来的。
是
那个时候、
发生什么事？
那天我的印象就很深刻。
是。
然后那天受洗那天深刻到就我被耶稣上帝感动到，别人问我见证，然后我却什么语言都组织不出来的地步。但就是很感动。对，我就记得那天早上我起得非常早，是很紧张，四点也起了，然后不行，我觉得起得太早了，然后我再趴一会儿，然后就还是
然后早上七点又砰一下就醒了，然后心脏就砰砰跳个不停。很紧张。那天是受洗，我就是觉得不是什么好事儿，不是好事儿。毕竟我的信仰生活也有了四个月的时间，你们知道上帝应该给人那种平安、下落感才对，偏偏为什么要受洗那天又那么紧张，我就开始四处问那些基督徒的朋友们。
啊，受洗需要注意什么呀？要不要不吃早饭啊？就这些，
需不需要早上要进食这样？
好像是身体检查吗？对，抽一般抽血的时候就是不吃早饭。然后我一个朋友说啊，你就在水里泡一下就完事了。这个朋友是谁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年纪较会那个朋友，
真的
第一次给你介绍福音的。
他现在人也在韩国吗？对，他现在在韩国。
他也在韩国啊。
是的，而且这位兄弟
要吗？先让你赶快洗一洗，那你就安心了吗？
然后赶紧在水里泡一下，然后出来就完事了。然后就不管怎么样就到我了。
好，
然后我到入水的时候，然后牧师就给我祷告之前那一刻，我心里还在嘀咕，赶快在水里泡完吧，赶快在水里泡完结束了。然后牧师的老婆，她女牧师就喊了一句我的名字，后面她说什么我都不记得了。然后男牧师就把手按在我的脑袋上，然后那一瞬间时间就停止了。然后我真的觉得那个很超脱出我的经理性范畴之外，因为不太可能就是会平时会
有这样突然空白，
突然空白的时间。
哇，
对，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因为你很难就是用语言来形容，对，然后又不知道该去怎么说明才能让别人理解。
对，
可能每个人的经历也不太一样，反正就是受，给我们 妈妈骂过我，就你过去犯过什么样的过错，你看我都愿意把你带到这儿来了，就你的那些痛苦啊还有一些所有的一切，是今天我都会为你承受，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悔改就行了。那些话语就突然一下就一闪而过，我整个身体就开始颤抖，我整个身体就开始颤抖了，整个就是整个人就是 就做一些不自觉的生理性的行动，然后就开始掉眼泪啊。然后就我觉得，我说上帝啊，你要知道我其实根本没有为你做过什么，我们其实也没有对上帝做过什么，就这些我们这些无人论者，但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还要动这么大的功，拯救我，然后让我看到你。他说 耶稣就跟我说，我就是想告诉你，人类的上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对，他的良善，他的恩惠，还有他所有一切，我就要把你要把我这份爱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哇，我就说我知道了，然后我那天就一直在哭，一直流眼泪，我就跟其他人说，好疼啊，好累啊，我就觉得很痛苦，我就觉得耶稣钉在那个十字架上那个痛啊就很难受，我说我那个时候就脑子里就只有一个想法，我真的我要为耶稣而生，为耶稣而死，就他的这份爱让我觉得我真正应该追求的东西就是找到了，我过去那20多年我没有意义的生活我也找到了，就我觉得这个地面上我应该存在的那种最终极的意义，就是那一个人的名字，就是耶稣。包括 我接受采访的，对，我内心那份圣灵的喜悦，就是我浑身都触动，我希望这次采访就是能有更多的人知道神，就知道上帝，知道耶稣，即使你们不信，哪怕你能够和神有那么一段经历，我也觉得很开心，就不用做什么，就 简单翻开圣经随便看任何一个话语真的都能可以改变你们很多。我还想就是介绍一下我的教会，我真的希望有很多的人能够来到阿格坡这个教会，是看看这里的礼拜，这个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教会，是我觉得这个赞歌真的很赞，是真的啊，真的，对，非常的知名，希望大家都来听听，我工作的时候也是经常
会放他们的诗歌，对不对？放他们的赞美，然后边工作呀边听赞美，就是过得是非常快的。阿们阿们，哇真的。所以我想问，硕士之后，所以你完全没有预料到硕士那天遇见主？是啊，我那个时候才真正的意识到那天新人C长跟我说的话，
被圣灵充满。
对，那种强烈的圣灵，才是让你走进上帝，走进圣殿深处的关键。
阿们，你会为了这一份感受跟感动，就一直为耶稣这么喜悦下去。阿们，阿们，你会愿意为他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这边还有那个 Norman
弟兄还跟我们分享了他受洗的照片，对对对，好感动，好感动，真的。我每次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就觉得，你看，就真的上帝就是在那儿，就看着就行了，真的就是重生的那一天。是啊，对啊，我觉得那个经历，我想就是
Norman 弟兄这样子讲出来，我相信有一些就是在听着节目的弟兄姐妹
可能心里想说，对，我也有过那种经历，对，我那时候也是这样，各位，那就是你遇到圣灵的时候，真的很感谢主，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受洗了嘛，稀里糊涂的，几岁的时候受洗的？几岁的时候？
那主持人，你可以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主持人你是洗礼吗？
洗礼，洗礼，洗礼，那你可以有机会来祷告，就会再来一次信仰，也可以，可以，再洗一次，也可以。所以当时我特别小，然后也是母胎新娘嘛，所以跟着父母一起去的，所以洗礼糊涂的，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的时候，
对，
这样受洗了，然后就过去了。可是我开始广播之后，遇到很多中国留学生啊，或者是华人地区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们嘛，然后他们都跟我们分享这样受洗的经历，哇，真的
哦，很感动的，很感动的，很感动的。哎，我很好奇，韩国寿喜会拿寿喜证吗？有，哦，有，嗯，你有拿到吗？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哦，没有，是不需要，真的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耶稣与你同在，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对，十字架刻在我们心里就可以了。对，只要遇见耶稣。
嗯，当天遇见了耶稣嘛，什么都不需要。没错没错，哇，真的很感恩。阿门。嗯，所以我觉得接下来的日子应该很不一样了。是吧？是的，就每天我有机会我就去圣殿祷告。哇，对，每天有时间就花一个小时，就尽管我去教会这个路程，去一个小时，祷告一个小时，回来一个小时，这三个小时就过去了。对，但我觉得 是值得的。嗯，对，哪怕就别人眼里看来这个是浪费时间的行为，但我就是想要看到耶稣，我就想看到跟神在一块，哪怕他不跟我说话，我能跟他说话。都很好，那都很好，都很好，都很好。哦，对，因为圣经里面也说我们要恒切的去祷告。阿门。嗯，是。我们两个人开头在开头也说了嘛，信主之后人生观会有改变。是吧？有了使命感，是吧？啊，所以你的人生观应该有了改变吧？是的。对，就我觉得每次做事情的时候发生困惑啊，那我们就很简单，可能有些人他就会 不信主的人很容易就去看一些媒体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书籍啊，想从那里面去找答案。嗯，那其实最终的结果还是会让自己内耗。嗯，这是我的一种直观的感受。过去我也一样，我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啊，去看这个哲学书，看那个哲学书，要么看哪个大师的名言啊，
是要不然看什么成功守则。
是的，但是 读完之后其实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印象。嗯，它就不像这个耶稣这个圣经里面你话语出来之后啊，那种最终极的安慰是就直接摆平了一切。嗯，而且我看圣经也很简单，我们照着圣经的话语去做就好了。对，没有那么复杂。是，你又何必去看那些那么多<笑> 就这个哲学书，这个大师的名言去听那些话，然后反而发现出现问题的时候，啊，结果啊，原来就是那样。对，就是无终止的内耗，其实就是。所有的问题在圣经93万字里面都有答案。是啊，你很简单，看圣经就完事了，有什么复杂的呢？不难，不难，看圣经里面都有答案。其实我们做前期采访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笑>
嗯，
周中，嗯，周一到周五之间，周三、周五也都去参加教会的礼拜，三四个小时起跳，三四个小时的。是在教会就三四个小时哦。是啊。对啊。所以我很吃惊，很吃惊。当时我自己也很吃惊，我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对啊。后来，就今年吧，今年年初有一个德比 conference， 就那两天一夜，就是我们一直全天都是在礼拜，全天礼拜到晚上全天，对，什么都没有，就是礼拜啊。这位牧师讲完之后，讲完到之后我们就礼拜，然后就听灿阳。哦，
就是一直接着。
对，但是我自己能够感受到我是能坚持下来的。我们有一个就是各个教会就是分出来的一个小组长，
他我看都没有那种经历，就是就是能够坚持到最后十一点，哇，
就去礼拜的那种。我的内心那种圣灵的火呀，都已经被这个阿哥炮给训练出来。真的，
就是火一直烧，果然就是要经常在祭坛上。你知道那个金香坛的火是不能灭的，
是啊，
你就是像那个火一样，时时被修剪，有没有？然后所以那个火就一直很旺。
我觉得吧，
对，
里面有鱼上帝同在的喜乐。
阿门阿门。
所以才能去的。
真的真的，
别人一直勉强也不能去的。
没错没错。而且重点是你去了那边，你还要能够全神贯注的一直参加。嗯，是真的很不容易。嗯，
对，上帝让他做的。
真的，
因为圣灵就跟他在一起。
对，我们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去年的时候阿高炮就是出了一首，就是那一马尔光妈。嗯，对，他 他的那个支持率非常高，就是很经典，我们教会里面的人都很喜欢听。那我就想分享这个，就我现在的心跟我的话语就都完全是想跟着神走，因为我经过受洗之后我就觉得就跟着耶稣走，
就我的心啊还有什么话语就变得很容易，变得很平坦，变得很感动，我做任何事情也有了动力，我的价值观也有所改变，我人生当中追求的意义，就每次听这个歌我能够触及到我最深处的那种印记吧。哦，那我们一起来收听나의
말과 마음이 就是韩文诗歌，听完诗歌我们再回来。好的。
나의 요
예수의 십자가 사랑의 흔적이 다시 일으켜 주를 예배합니다.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韩文诗歌，叫做《나의말과마음이》，是阿嘎帕워십的一首福音歌曲。我们今天邀请到了诺曼弟兄一起分享他的故事。我知道你信仰方面也有难忘的经历，信主之后。对，信主之后吧，其实很多基督徒啊，包括我也一样， 有的时候刚开始信主祷告事情的时候喜欢去祷告我们自己的事情，去求这个求那个，是吧？那肯定我也不例外。然后我在来教会之前，那就关于我父亲的事情，我其实真的祷告了蛮久的。尽管这件事情可能祷告的方式是有问题，但是上帝还是依然给了我。对，我 我觉得我父亲去酒驾撞死人，然后这件事情他去监狱，在公义上来看就一点问题没有，他确实应该去监狱。但是我总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在我身上，或者说在某种力量身上就是体现出来了。就我父亲，我父亲他喜欢喝酒，那我觉得 我平时也不是那种不喝酒的人，我是有时候会喝酒，那我觉得我爸喝酒了，是因为这件事情去了监狱，那我在上帝面前我就要履行约定，我说我要戒酒，我不碰酒，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做到，碰都不碰，对，酒精一点都不碰。那真的哈纳尼米真是履行约定的人。是，就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那就发生了一件非常让我感动的事情。我那天跟我妈妈视频嘛，我跟我妈视频，我妈那天给我来电话说啊，你爸爸最近过得还行，挺好的。我说啊，那挺好的，他最近怎么样啊？他说他本来去做体力活动的，在监狱里都要做一些体力活动去改造嘛。是，然后他你看他也快60多了，然后 他以前10天这种指挥别人工作的人，现在要突然让他做体力活动，我有时候真的是挺担心的。然后他现在就不需要做那些体力活动，就只需要去管理一下就可以，就是像个安保员一样。那我觉得就很哈利路亚。是啊，真的真感恩。我期望，然后再有一件事就是说，我爸爸是不是得后年出来？我当时13年的时候我以为，他说不用，明年就可以出来了。哇，可以假释出来。对，可以假释出来。我当时觉得他其实本来没有假释的，当时的政策是没有这个，可以。但后来就是突然改了一下，就是10月份，对，我当时就很震惊这件事情。对啊，我可以提早出来。对，提早出来这件事情，那我爸今年6月份应该就可以出来了。哇，太感谢神了。是啊，就恰好就卡在我 这个最后一学期，最后一学期论文，如果顺利毕业的话，我应该就是正好可以赶上我去见我父亲的日子。我就挺感动的，我说我现在一定没有问题，是一定没有问题，就是上帝真的是履行约定。我现在就想让我父亲跟我母亲也信主。阿们，真的。对，尤其如果是我爸爸就是哪怕他能够改变一点点，就是他能够去上天堂的话，阿们，我真的就是 我觉得我这个就很对得起耶稣了。所以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宣告，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跟我家必定侍奉耶稣，耶和华。对，感谢主。对啊，真的，一个人信主全家得救，全家得救，真的真的。我家里人就是很，
妈妈怎么看待你受洗这件事？
不知道，我妈都不知道。
哦，你妈还不知道。哦，OK。
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那种就是勇气跟我父母去说这件事情。为什么？ 因为他们来在我来韩国之前就是让我禁止去教会，是有那种偏见的。那我觉得如果我的生活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的话，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跟他们去宣教。他们就像我从一个无神论者来角度，他们一定是先看人的。就像如果我已经信主了，如果他们在我身上看不到耶稣的影子，他们绝对不会信主。我一定要改变我的生活，我是有这样的决定的。哇，
这是很大的决心，因为毕竟他们认识你二十几年，
他们最熟你了。是啊，我跟他们讲，那最后的结果除了辩论之外真的没有，他们只会看说哎你现在变成什么样的人。对对对，他们一定会跟你讲，或者是他们把过往的一些遇到基督徒的经历一定会把这种偏见拿出来降临在我身上，去那么看待。那对我来说也是不利的，我一定要把我
把上帝给我身上做的这份工，让他们给他们显现出来。阿们。这样我即便跟他们可能产生一些属灵上的碰撞，我也有机会能战胜。你要刚强壮胆，加油。对，真的还是需要耶稣的力量。是是是，需要需要。所以我觉得夏天去的时候，夏天回老家的时候，可以找个机会。应该就可以<笑><笑>
有机会跟他们讲，不一定，说不定不用到那个时候啦，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上帝现在在预备你嘛，对，然后在一个最恰当的机会你就可以开口跟他们分享你的喜乐。我一直在想，其实一直在找个机会。其实我爸爸跟这个科大的一些教授们联系还是挺多的。
是啊，
是啊，
因为是就建筑嘛。
对对对，但是
科大教授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直接就跟我说啊，我又抽烟和喝酒，我肯定信不了主。他直接这么来了一句，你说没关系，你虽然你又抽烟又喝酒，但耶稣还是爱你。还是有人给他已经传过了福音。这些教授也许是科大的教授中文不是很好，所以没有说明白一些事情，也有可能就是即便跟他说了，他觉得可能也没有意义。那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就像你讲，他会觉得哎呀我又抽烟我又喝酒我又为了我的工作我可能有时候都要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这样子的我上帝怎么会接受我，对不对？所以就哎算了，我还是不要好了。我一直在想，上帝传给这个人福音的时候，他需要的那个东西也许不是每个人不一样嘛，像我是需要一些理由，但我爸爸可能是需要某种爱。
对，他肯定是需要这份爱所以才能信主。是，这个可能是上帝最原本的动力，我觉得。阿们。对，我们一起祷告。是，我觉得还有经历过很多事情，很多恩典。对啊，感觉他，就我的指导教授，就这个关于学业方面。你是说现在指导教授还是之前在
严科大的那个指导教授，我在宏大的时候是换过教授的。换过教授吗？算，对，换过教授，这也是一个不是容易的事情。对，一般不太好。对，主持人你也知道，在韩国其实这种事情很难发生。很难发生，其实韩国的教授的地位啊，这是非常高。
没错，你这样子有点，对不对？
对，但是神做工了。OK。 怎么做的工呢？就我之前的指导教授是一位男指导教授，他很有名。在这个建筑管理里面也算是地位非常高的一个人。他一开始我选了他的课，就在去年的四五月份的时候，对，我本来他说他要收中国留学生做他的指导学生，我当时是听了那句话，再加上这个教授确实学术方面也很有能力。是。 然后他的研究所里面也有中国留学生，然后我就想去申请这个教授了。是，这个教授一开始觉得很满意，各方面觉得啊你还可以。但是那个一个学期吧，我就一直忙着我自己的设计，我没有时间忙着那个研究所里面的设计。然后那个教授跟我说啊你先忙你的设计吧。然后他也一句话没有跟我说，然后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帮这个教授做一些项目，然后有时候主动找他的时候他选择拒绝我。对，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假期的时候我是想找这个教授，希望能跟他多学习学习。 实在不行就是看看直接写论文啊怎么样，他还有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想见这个教授非常难，见都背上的，见这个教授非常难，我每次去见他一面的话他旁边总会有一个韩国学生的助教，我不理解为什么，就可能这个教授他也有天生的不安全感，我不太理解，就每次找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吃闭门羹。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去跟他们研究所里的学生，我问他们能不能就是一起做项目，但那个他们研究所里面一个学生他怎么跟我说的啊，这个研究所里的项目是韩国人参加的会议，当时他跟我说了这句话之后我觉得哦为什么，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句话，我不理解，我就受了挺大的伤害的，我当时就有了想换教授的想法，是
就7、8月份的时候我就一直想换教授，但是就一直祷告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在想这个换教授这件事情很容易吗？我觉得不太容易，如果你先提出的话，
对，我永远被，我永远就是觉得你就是黑名单了，是啊，而且也没有教授敢收你啦，如果说那个不好吧，是的，但是我觉得换教授这件事情应该本应该去做，嗯， 但是我那时候还没有签字，就是在这个论文指导教授见面前，但是和教授有口头上的约定，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嘛，那你其实你就是他的学生了，然后大概就这么僵持了9月份，然后大概就是就两三个月，就三个月，9月份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期限要论文指导教授必须要签字，签字的。 然后我去找这个教授，那个教授说啊你过来见我吧，然后呢那天就是很多人都在开会，就是很多韩国人都一起就是坐在一起围在一起去开会，他们可能也在研究项目，我就是其实如果那位教授真的是希望一起学习的话一起进步的话，我真是乐意愿意去为他做很多事情，
是，
但很可惜就是见他很难嘛，嗯，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我的韩语不是很好，他可能就是觉得有点距离，很有距离感，最后我就觉得我问教授啊能不能给我在这个上面签字，然后我说我想正式当你的那个学生，这个教授他开始骂我了，骂你，在很多人面前骂你，对，他开始就是训我了，就是说我这个人不怎么努力啊，或者说不够优秀啊，或者说在他课上， 在他的那个课上就是表现得很不好啊，就之类的话语，但其实我当时听完那句话的时候我的内心松了一口气，我是哈利路亚的时候，我挺开心的，对，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我自己去说是不太容易的，真的，你说不好，我说我要离开这个研究所不太好，对，这是很难的，但是这个教授他说我要不要收你， 我现在还在考虑当中，他说你要待我的研究所的话你必须得待个3、4、5年以上才可以，他这么说，对，是这么说的，因为你要学习，那我说啊那我再考虑考虑吧，然后他又来了一句说啊那你去找别的教授也可以，就是说在我这里反正是需要待很久的，他先说的，这位教授先说的，
感谢主。<笑>
感谢，也许我是做了错的决定，但是也许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换教授应该没什么问题，也许我可能待不了3、5年，毕竟我是一个留学生，可能对于韩国人来说可能会学习很多，对他们研究所的他们提升很多，包括我去问他们研究所的那些前辈们呢，他们说我想在这里是想学更多，尽管待3、5年也无所谓的，但是如果你想在这里毕业就是只写论文的话， 最好不要在这个研究所待着，他们前辈都是这么建议我的，是，最后那就说啊那我知道了，然后我就换了一个指导教授，就换了我现在这个指导教授，是我现在这个指导教授简直跟天使一样，很好，是吧，非常好，非常好，哇感谢主，而且他是
ENTJ，
他的
ENTJ，
对，跟我就是简直是百分百合，哇，很能说，然后也很善于做规划，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事情，他只想让你写论文，就你的论文，就只要他有时间，他愿意给你指导，他甚至愿意帮你改， 那就那我就很轻松，我只需要往那个方向上努力就可以了。而且有时候给他，就我当时本来准备了五个课题，嗯，就是去选这个论文的主题，结果我跟他说完第一个他就直接拍板第一个。哦，真的。哇，我的这个第项目，就我第一个研究的论文的题目就是韩务教会。哦，对，好棒哦。教会，对，韩务教会，对，就是好棒哦。嗯，就是
就是写这个关于韩国这个韩务的教会的一些社会性的问题。哦，就是关于这个。啊，他觉得可以。嗯，因为我那个指导教授他就是研究韩务的。嗯，哇，太棒了太棒了。就很顺。纯韩务的教会我好像还没有去过。是有的，一百多年了。在哪里？韩国吗？
泉州吧。泉州应该。
泉州有一个，然后港华岛。是盛唐还是
教会吗？教会吗？因为我江华岛也有啊。对，离我家很近。
江华岛那个是
有一个小岛，就是东，
对，我知道我知道，江华岛那你说的是石头的那个教会吗？
就是韩屋的，韩屋的应该是木材，用木材做的。木头做的。哦，是不是？还是蛮有特点的，就是窗户，就本来韩屋的窗户是那种正方形的，他们就是有点就是跟西洋式的一些小结合了一下。啊，因为江华岛是宣教士们。
对对对，我上次有去参观。对，所以我在想说是不是我去参观的有两个地方啦，有一个是就是韩屋的，其实它有点像，就是像
反正一般韩屋的状态，然后他另外有个教堂嘛。对对对对，应该是那两个其中一个。是，哦，对，所以那个地方有很多基督，那个基督教的历史。哦，我这次去安东也去了一个百年教会，但是它是用石头盖的。哦，是吗？所以不是那个韩屋式的。哦，
也许可以看一下。哦，一百年的教会，我可以把照片发给你。
好的，谢谢谢谢。
啊，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真的蛮不容易的情况下，上帝带领了你，
对，
用奇妙的方式。
真的，
他会真的是用各种方式让你去相信他。
是，
他愿意就是给你做约定。嗯，
我知道还有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 因为找工作的那个见证也有吧，是吧？找工作要不要聊一下？
聊啊，可以聊啊。
我觉得中间的很多部分是很有趣的，因为他本来想在便利店工作啊，或者是想干那个跟其他的留学生做的工作嘛。
哦，一样。哦，我其实这个是有小插曲的，就关于找工作这件事情。
是，
就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来了教会之后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是，
你要知道就是这个朋友你要给他送礼物， 跟这个朋友要一起去吃饭，大家都要去，
需要套关系，
我又不是那么善于拒绝的人。我这个大批人真是，我都受不了我这性格。然后大概九月份的时候，我大概决定我想去找一份兼职。我就随便找了一个就是 coupon 的一个兼职，其实那个觉得还可以。但是司长那天就跟司长说了一句，说我要做兼职。 然后他直接就说不同意，他跟我说，他不同意啊。对，我说我想做什么，为什么要经过你的同意呢？我当时在想，是，我也想说这个。哦，然后他说这件事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也不是什么跟你专业有关的，然后还浪费你的时间，而且那个 R bar 有就是跟我的那个礼拜时间是有点冲突的，是很大的问题。是，然后他就大概就是我也没听他的话，我就工作了大概半个月。哦，半个月。嗯，其实本来是可以一直做的。嗯，为什么因为我被炒鱿鱼了。为什么被炒鱿鱼了呢？哦，因为首先一个最第一个本源的动力是司令长他给我祷告，就是说我不建议你继续做这个工作。他一直祷告这些，让我那个老板给我炒鱿鱼。他为了这件事情祷告。真的真的真的祷告了。就是，嗯，不过后面是有反转的，就是我，然后 我当时不太理解为什么炒鱿鱼，因为本来干得好好的，但是那个老板那个 team 长说，突然说活太少了啊，没有工作了，就是包的东西太少了，他觉得再招一个兼职感觉没有什么意义。嗯，一开始是觉得应该找一个兼职，对，有需要的，但是后来就没有需要了，觉得搬的东西太少了。嗯嗯。<笑> 然后最后没办法，他就很遗憾的不好意思的把我开掉了。哦，那我觉得反而就是内心当中就是觉得如释重担，因为我确实有点忙，稍微就是那时候就开始准备论文了嘛。嗯嗯嗯。那既然那不让我做，那就不做了吧。然后
正好稍微攒了点钱，然后能过一段时间。大概十一月份的时候，然后那段时间是我教会的朋友们他们过生日特别频繁的一段时间。你要送他们礼物？我要送他们礼物，是的，送这位朋友礼物，送那位朋友礼物。然后有一天周日我突然发现真的好没有钱啊，然后我就因为我平时我钢琴组那段时间我平时不愿意去 奉献那个哼哥们的，就是现金。那天我就还没有钱，然后我还是去银行去领了钱，去那个打了领了一万块钱，然后去给那个教会奉献了一万块钱，但是很神奇的是那天晚上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真的没有钱了，上帝我真的没有钱了。然后我就想找一个兼职，然后说对不起，司令长，我还是要去找一个兼职。然后我就跟我宏大的一个前辈问，他说哥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兼职地方。<笑>
然后我就跟我宏大的一个前辈问，他说哥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兼职地方。他就突然就问我，他说啊你多少晚你的那个软件用的怎么样，就是建筑的一些设计的软件。我说啊都还可以啊。然后他就吸了一口咖啡跟我说，要不你来我单位工作吧。哇，感谢主。然后他说哦，我说哦好啊，他说你干什么破便利店的。然后感谢猫破便利店。你为什么你一个学建筑的浪费那个时间，你还要写论文对吧。然后我说哦也是哈。然后我就跟他商量时间，他说你就周三周四来就可以了。对，周三周四，然后来一天，然后早上10点到晚上5点你就来就可以。然后我一个月给你多少钱，然后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钱还挺好的，然后活还不错，而且又跟你本科相关。是都是做建筑的，不耽误你的学习。对啊对啊，对，一开始周三周四，然后后来他把时间改到了周二到周五每天下午来就
他只要有时间跟我们在一块儿就请我们喝卖饭喝咖啡，真的人很好，而有时候经常带我去跑现场啊，去看一些现场是怎么去做的，哇，怎么交流的，真的学到了不少。
哇，真的是，真的很感谢主。对啊，这是上帝真的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机会。这学长还不是基督徒吗？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感谢主。他其实也是一开始是无神论，但是他在科大信的主。哦，对，他也是科大的。对，这位学长他已经结婚了，然后他最近就是开始来教会的项目特别多，哦，就很神奇。
真的，所以在韩国去现场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真的很好的。对啊对啊，挺蛮有趣的，就去这边跑去那边跑。是啊是啊，可以了解很多韩国的各个部分。是啊，哇，特别感恩。是啊，
最后是一个感谢祷告的时间。是，
其实还是蛮有蛮多的那种就是上帝给我的恩惠的经历，但是主要是这些啊，但是 一些小细节部分我就没办法再说了，对，下次有机会啦，下次有机会就跟你们说的。哦，常来吧。对啊，要不然也可以来石头做客啊。对对对，我们有另外的节目啊，可以来做客，分享职业分享。好的好的。对，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分享的部分。是啊是是，最后是一个感谢祷告的时间，待会儿给你放福音歌曲，福音歌曲开始了你就可以开始祷告了。我们在
这里跟你道别了，今天谢谢我们的诺梦弟兄，是谢谢你，很开心，
我也感谢神让我遇见你们，感谢主，愿上帝保佑你一生，再见，再见，阿门，阿门，阿门。
亲爱的上帝，感谢让我遇到这两位亲和的主持人，能够让我在这样的环境跟空间当中向大家分享我遇见您的见证。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你，遇到你，把您的爱散播到全世界，让您的恩惠散播到全世界。我希望主能把您的爱 还有您的感恩啊，还有见证啊，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不希望有多少人能够说怎么样多爱你，但是哪怕跟你有一段经历，我内心当中的圣灵就感到很喜悦。以主基督耶稣之名向你祷告，阿门。
交托给你，哦，主，我献上生命给你，用我。 是啊，每一次来到这里真的感动满满的。对，没错，非常感谢主，真的一直非常感谢主，真的上帝一直使用我们，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是让我们一起经历上帝的大能。阿们。
真的感谢主，我觉得每一次在嘉宾的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真的就在旁边，仿佛看到耶稣，仿佛看到圣灵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所做的那些事情，我们仿佛都身历其境。真的非常感谢主。对，今天我们的嘉宾诺曼弟兄，他有很火热的 这样的心情，对啊，他很想把福音传给很多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福音的传播者。嗯，对啊，我觉得他就像保罗一样，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上帝之后，哇，他就觉得不行，我的生命我就是要传扬耶稣。对啊，我觉得我在 Norman
弟兄的身上感受到保罗的那种热情，
相信应该有人听这期节目接受耶稣基督。阿们，感谢主。对，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最后送给大家跨越演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你是我的平安。
你是我救赎，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隐藏在你翅膀影下，我要全心来敬拜你，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同在，哦主耶稣，是我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你有 主耶稣，我要全心来敬拜。